轮回纪时，人鱼的承诺。对于人鱼，可能有很多人听说过，但大多都是在文艺作品中听来的，很少有人会相信人鱼是真实存在的。其实人鱼是实实在在存在于海底的。下面我讲的就是关于人鱼的故事，说起来似乎有些久远，也让人感到有些惊异，但却是真实的。当然了，不相信的人就当故事听吧。隋朝末年，在山东境内有一个青年叫卡奇，孤身一人，无拘无束，四处游荡，经常是赤着脚，倚着哪儿一坐就是一大觉，从来不去想将来怎么样。这一年夏季，他来到了东海边，遇到一个人躺在海滩上，非常虚弱，身体溃烂。卡奇觉得他很可怜，就给他弄来水和食物，不嫌弃他恶臭，照顾了他20多天。一天，这个人突然一下子来了精神，从很破烂的衣衫里拿出一个黑色的盾形的像铁片一样的东西，这里就叫它盾形片吧。盾形片上面依稀能看出鱼纹，并告诉卡奇一句类似咒语的话，让卡奇记住。他千叮咛万嘱咐，让卡奇一定要保存好。过了一天，这个人去世了。按照他临死前的交代，卡奇把他洗干净放入海中，直到被海水淹没。突然，卡奇意外地发现，在那个人淹没的地方冒出了许多银色泡泡，这让他很是纳闷。卡奇决定去外地闯荡，他在外面闯荡了几年，从事过几种职业，但由于他个性过于散漫，哪一种职业都不长久，最后还是决定回家。回到家后，一天他去海边，想起几年前的事，不由地拿出那个盾形片，想着那个人交代过的话，便念出声来。就在这时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那个盾形片似乎产生了一种魔力，带动卡奇向海里奔去，所到之处，海水纷纷让道，这让他惊讶极了，来不及多想什么，就被一种力量带到一块巨石前。盾形片自动贴到巨石上，但见巨石放出白色的光芒，接着巨石上出现一扇门，门自然打开。此时盾形片化作分水罩护住卡奇，可以使他在水里自由活动。这时在他眼前出现了一个广阔的世界，他正要进去，看见许多人在列队欢迎他。卡奇惊讶地发现，这些人上半身是人，下半身是鱼身子，这一切把他惊得目瞪口呆，心想，传闻海里有人鱼原来是真的。这些人鱼都非常美丽纯净，男子和女子都是黑色的头发，黄色的皮肤，东方人的形象。男子唇边长着胡须，就像鱼嘴边的须子一样。一个戴王冠的人鱼走在前面，卡奇认出了他，是自己曾经在海边照顾过的那个人。原来他就是人鱼国的国王。国王向他表示感谢，盛情款待了他，并请卡奇欣赏了人鱼们优美的舞蹈。领舞的是国王的小公主露西。露西清纯美丽，动作柔美轻盈，鱼尾波起的水纹形成美丽的图案。在卡奇的眼里，露西是个很出色的舞蹈家。男子的舞蹈动作简约大方，舞动着的大贝壳一张一合地配合着舞蹈。卡奇觉得这里是个很奇妙的世界。他在海里待了几天，准备离开时，国王说，
您是一位好人，非常好的人，我有一个请求，希望您能答应。
卡奇也没问什么事，就点头答应了。国王说，
我的女儿露西公主肩负着我们人鱼国的使命，要去人世间磨砺，希望你能照顾她，一切都会有安排的。
国王叫出女儿露西，卡奇惊讶地发现露西已经变成了人的样子，下半身变成了两条腿。卡奇告别了人鱼国王，被露西领着来到了陆地上。卡奇所到的人鱼国是东海文奇纳人鱼王国。文奇纳人鱼国有非常久远的历史，当露西随卡奇上岸时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。文奇纳人鱼国有一个宝物叫光华宝珠，这宝珠可大有来历。三界之上的一个层次中有一个天国世界叫琼华世界。琼华世界的法王琼华仙子为了将来能够结缘大法下到凡间，身边童子捣仙草用的仙杵见仙子下凡，也偷着溜下界来，转生到东海蓬莱仙境，当了一个仙桃。蓬莱仙境仙气缭绕，景色殊胜。蓬莱仙境主人五华真君与各处仙家时有往来。一次，北海仙长云游子云游至此，五华真君请仙长吃桃，仙杵所转生的仙桃被仙长吃后，吐出一个桃核，放在托盘内。此桃核灵性十足，非常淘气，趁侍童不注意，从盘中悄悄溜走，东游西逛。这一天，他进入莲花池中，见水中一只大蚌正在沐浴仙界光华，露出雪白的蚌肉，看似柔软异常，他便躺上去休息，很快睡着了。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被关在里面，便接着睡。大蚌再次张开蚌壳时，桃核感到一片光亮，刚想跳出来，发现自己已经动弹不得，身体被糊上一层胶一样的东西，心里抱怨自己太贪睡。这只大蚌日日沐浴仙界光华，桃核便被包裹得越发厚重。历经200年，最终此桃核成为一颗大珍珠。这一天，蓬莱仙境仙乐阵阵，五华真君在华英殿宴请众位仙家。宴乐中，各仙家展示法宝助兴。说来也是机缘成熟，大珍珠感应宝气，自动离开大蚌，来到华英殿外5米的地方，随仙乐翩翩起舞。众仙中有一仙子，头上一颗宝珠光芒四射，衣服上也点缀各色宝珠，名为宝珠仙子。仙子感应到此珠，便召他进来。大珍珠在仙子指尖滴溜溜直转。宝珠仙子觉得此珠非同寻常，肩负一定使命，便用法力加持他，并与众仙谈起此珠。此时众仙中又走出一位仙人，此仙闪现光华，举手投足间闪现5彩和9彩光芒，正是光华仙子。光华仙子说，
此珠果然非同寻常，我以9色光华中5色光加持它，助它成功。
此珠经两位仙子加持，更加圆润光泽。五华真君注目着大珍珠说，
我看此珠将来果位不在两位仙子之下，叫它光华宝珠如何？
众仙齐声叫好。光华宝珠整日在蓬莱仙境逍遥自在。这一天，宝珠、光华两位仙子联袂而来，说，
你的使命即将开始，速速下界吧。
这光华宝珠便转动几下，好像在叩拜，随即在两位仙子目视下直坠红尘。此时的下界正值武王伐纣， 灭商后正封赏功臣，众侍从手托红黄两色托盘，托盘内有各种宝物。武王把靠近东海的土地封给了姜子牙，视为齐国，并赏给姜子牙若干大珍珠。托盘的侍从正要奉上珍珠，猛觉得手中托盘一沉，心内一惊，忙用力托住，但并未察觉盘中多了一颗大珍珠。姜子牙回去后，将珍珠摆放在一起，见其中一颗大珍珠似有飞跃之感，便将它留在身边，其余的赏给了他人。姜子牙到齐国后，精心治理国家，国泰民安。一天，姜子牙倚案沉思，不知不觉进入梦乡，梦中见到一个人，此人超凡脱俗。再细看，此人上半身是人，下半身是鱼身子。这个人自称是上界耆那天国神灵，因冒犯天规被贬凡间有120年了，在东海宝地涵养心性，知晓世上变迁，见水里少了怨气，知道了新君即将登基。海边土地归姜子牙掌管后，知道姜子牙非凡人，因此前来请求姜子牙赠一宝物作为镇海之宝。姜子牙应允，他环顾四周，见岸上放着武王所赏宝珠，就赠与人鱼。人鱼大喜，接过宝珠叩谢道：
我意在得此珠，蒙您大度赠送于我，助我修行，日后必有重谢。
说罢尾巴一摆，白浪翻腾，扑天而来。姜子牙被惊醒，再看岸上宝珠果然不见了。此后姜子牙有意无意去海边巡查，未见任何征兆。一天梦中见到人鱼来谢，说：
蒙您厚赠，宝珠入海生根，放出光华，邪灵不敢入侵，我也耳边清静，一心修行。我日日沐浴光华，从腿上又生出后代，我族兴旺依赖宝珠。作为回报，我用海底千年神草结成神鞭赠与您，此鞭能逢凶化吉，遇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，可供您使用20年。我过些时日即回天庭，希望您以后能心念我的族人，我不胜感激。
说罢流连再三，方才不见。姜子牙醒来，在岸上果然看到一只黝黑的鞭子，心中略有疑惑，于是将鞭子纳入怀中。一次，姜子牙到一河边，心生一念：我要过去。水上便出现一座桥梁，遇有奇峭之山阻碍交通，姜子牙心念一动，用神鞭一指，那山便打开一条通道。天气炎热时，此边清凉，天气寒冷时，此边温热。姜子牙将其视为宝物，用它造福一方。再说光华宝珠，本来自仙家，灵性非凡，进入海底后又蒙历代人鱼诚心叩拜，渐渐显示出图像来指点人鱼，被文奇那人鱼国视为镇国之宝，由长者常年守护。此宝珠能提前看到人世上的吉凶盛衰，改朝换代时，长者能看见宝珠上一片混沌，尘土飞扬，有人马往来厮杀，宝珠澄清时能看见新君出现，叩拜天地，每一朝装束文化都不一样。世上时代变迁，海底岁月悠远，文奇那人鱼国也经历了许多国王。一年，宝珠渐渐显现一位帝国形象，气宇轩昂，威德感召四方。守护宝珠的长者感到宝珠传递一种神意，并知道最小公主露西大有来头，便让人鱼国派出小公主与这位帝王结缘，即便见上一面也是莫大荣幸，并再三告知 记住这位帝王的名字，他的名字叫李世民。长者再三叮咛嘱咐，千万别结错缘。人鱼国王便根据宝珠的指点，自己先到岸上寻找一位忠诚厚道之人，再让他把小公主带到陆地上，这样便出现了故事开头卡奇海边救助病人的那一幕。再说卡奇与露西上岸后，两人互相照应，亲如兄妹。露西声音甜美，会唱动听的歌曲，经常唱给卡奇听。卡奇听着一个劲儿地说，
好好。
歌唱完了，卡奇还沉浸其中，好久回不过神来。露西的两条腿经常让他感到很疲劳，卡奇问他原因，露西说，
腿是巫师用魔法变出来的，走路时像走在刀子上一样。
他的说法让卡奇很是心疼。卡奇非常单纯，露西非常纯净，卡奇像哥哥一样照顾着露西。他们住在一个舒适的屋子里，屋檐下水缸里经常有宝物出现。露西拿来交给卡奇，让他购买生活所需的物品。卡奇见怪不怪，也不多想。他真是单纯，甚至过了好久才知道，有时露西不见了是因为进了水缸里待着。有一天，卡奇憨憨地问露西一句，
缸里用放盐吗？
不用。你怎么想到这个问题了？
卡奇没有回答，只是憨憨地笑了笑。就这样，露西和卡奇在一起无忧无虑地生活了两年。